多年以前我有机会去西伯利亚，去西伯利亚的教会里面去一起服侍。那么在到西伯利亚之前呢，曾经在莫斯科待过大概9个小时。那么当然难得去一趟，那么就利用那9个小时就去去参观嘛。那么当地一个弟兄他就带我们去看两个这个教堂。一个呢就是在莫斯科红场边上这个 Saint Basil Cathedral。这是一个比较古老的一个东正教的教堂。那么另外呢就是这个一个重新建起来的一个旧的，但是装重新建的新建的一个，这个据说是世界上最高的一个东正教教堂的建筑物，就是 Cathedral of Christ the Savior。 那么我们就看了这两个Cathedral 哈。那么有一个共同的一个特点呢，就是在这个Saint Basil Cathedral 里面呢，它是一个比较古老，所以比较阴暗啊，这个通道都比较狭窄。可是人山人海，非常的拥挤。那拥挤的就是大家在排队。你去到什么一个任何一个房间里面呢，都是大家在排队。排队排什么呢？他们去那里拜这些古时候这些圣徒的这些遗物 relics， 或者是拜这些圣像。在东正教里面，他们比较习惯用所谓的这个宗教的肖像哈，就是 icons， 对不对？那么在这个 Saint Basil 那边的话呢，就很多这种的遗物在那边，就放在一些玻璃柜里面。那么大家就在前面去排队，到的时候呢，就跪在前面，就是去有的时候就去吻这个玻璃柜啊。那么还有呢，就是用这些有些图画，那就是这个玛利亚的图画也好啊，或者是耶稣的图画也好，或者是一些使徒的图画，或者过去这些古圣徒的图画画像，或者说是用那些这个彩色的这些 mosaic， 对不对？拼出来的这些图画，有些是在地上，有些在墙上的。大家就排队，就在那边就趴在下面就吻这些像。那么在这个Cathedral of Christ the Savior 那里是一个非常宏伟的一个建筑，进去之后它那个大厅中间一看是空的，非常空旷的一个大厅，没有像我们这里摆很多椅子在这里做敬拜的。可是它周围呢一圈呢就有很多这种好像一个这个博物馆里面的展览一样也是各式各样的 icon， 就是摆在周围，有的是在前面就像摆一个像小台子一样，上面有个画像，或者说是一些特别的东西摆在那里，宗教的一些东西。那么也还是一样，每一个地方后面就排队，大家排队就轮流上去去拜这些东西。当然从我们这种没有这种使用 icon 这种宗教背景的人看起来呢，就总觉得他们好像就违反了圣经里面所说的不可以跪拜任何的这个形象，对不对？不可以为自己制造任何的偶像来去拜他，不可以用这些来取代的神等等。等到我进到西伯利亚这个西边这个这些基督教的这教会中间的时候呢，这些更正教受到宗教改革以后的这个更正教的这些基督教的教会中间，我发现很多的信徒也是用这种 icon。 他们当然不会说在教堂里面摆一些这个圣像，或者是摆一些这些 mosaic 让大家去亲吻或者是敬拜，但是他们很多弟兄姐妹们身上也都带着一些 icon，带着一些这些耶稣的像带着一些这个保罗的像，或者带着一些Saint Gregory 啊，或者这种不以前的这种圣徒的这种的像在身上。那么在他们有的时候，我们去了不少的弟兄姐妹的家里面，也是在家里面他们也摆这些的圣像，摆这些图画，他们用这些东西来敬拜。我当时就有点纳闷可是后来经过很多天以后呢，他们不少的人呢跟我解释，他们说他们用这些东西呢，并不是用这些来取代了神，并不是用这些来代替了他们来敬拜神，而是说他们用这些可以看得见的形象、看得见的画像、看得见的这种的记号呢，来帮助他们去敬拜那看不见的神。这些看得见的东西能够帮助他们集中注意力，能够帮助他们去集中他们的思想，提醒他们时时刻刻他们是活在神的面前。我们或许没有这种使用宗教画像，没有使用这种 icon 的这种背景但是我觉得从这里面我也学到一个功课， 或许我们也需要学习一下他们这种的心态呢，就常常提醒自己，用不同的方法，他们是用这种 icon 来提醒自己，我们或许用不同的方法来提醒自己，我们其实也是需要很谨慎地活在一位神的面前，活在一个又真又神的神的面前，这是需要 被提醒的。今天我的题目也就是说，一个又真又活的神呢，我们继续从马太福音第22章里面15节到33节这一段经文呢来思想这个问题啊。但是我今天的讲的过程中间，我会先从23节开始，先从23节到33节，然后再回到前面15节到21节。那么23节开始，我们一起来读吧，好吧？撒都该人常说没有复活的事，那天他们来问耶稣说，夫子，摩西说人若死了没有孩子，他兄弟当娶他的妻，为哥哥立子立后生子。从前在我们这里有弟兄七人，第一个娶了妻死了没有孩子，撇下妻子给兄弟，第二第三直到第七个都是如此，末后妇人也死了。这样当复活的时候，他是七个人中哪一个的妻子呢？因为他们都娶过他。耶稣回答说，你们错了，因为不明白圣经，也不晓得神的大能。当复活的时候，人也不娶也不嫁，乃像天上的使者一样。论到死人复活，神在经上向你们所说的，你们没有念过吗？他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众人听见这话，就稀奇他的教训。那么在这一段经文里面，马太福音第22章，我们都会遇见三种人啊，一个就是撒都该人，一个就是法利赛人，还有就是西律党的人。那么在这个地方呢，撒都该人呢，他基本上他们的神学立场和法利赛人是非常不相同的。对于撒都该人来讲，他们只相信旧约里面的五经，他们只用这摩西五经，而且他们不相信死人复活。在当时治理巴勒斯坦犹太人这些这个公会里面的大多数也都是这些撒都该人，他们是主要的成员啊。因此我们所知道的就是说，在当时撒都该人呢，可以说是在这个以色列人犹太人这个所谓的高层的社会高层人士之间的这种的宗教领袖。那法利赛人呢，相对来讲呢，是一般的平民啊，一般普通老百姓的这个宗教领袖。那双方呢，撒都该人跟法利赛人在神学上的对有很直接的分歧。撒都该人不相信有复活，法利赛人相信有复活，所以他们用这个复活的问题哈、来这个好像来给这个耶稣设下一个陷阱，就无论耶稣怎么样回答这撒都该人的问题呢，他都会有一些不好的后果。就是如果他肯定任何一方，如果他肯定撒都该人说没有复活的话，那么他就得罪了这些赞成法利赛人这些平民老百姓。如果他又肯定有复活的话呢，那么他很可能就得罪了这边支持这些撒都该人的这个社会高层人士。所以呢，撒都该人就很聪明的用这样的一个方法呢来算计耶稣哈。他们所引用的是旧约里面申命记25章中间呢所说到的，就是为了去世而没有孩子的兄弟来传宗接代的条例。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还没有生孩子之前就已经过世了，那么他的兄弟呢就有责任呢娶他留下来的妻子，为他来生孩子。那么这孩子生下来呢，是属于他前面死去的兄弟的，用这个方法来替他生子立后。那么这个问题跟这个复活又有什么关系呢？因为撒都该人就想用这样子一个假设的问题啊，来难倒耶稣。就如果真有复活的话，那么将来如果根据这个假设的情形，这七个兄弟里面哪一个才是真正的这个女人的丈夫呢？这是显然是很不合情理的事情，很不合逻辑的事情。因此这复活就不可能用这个方法来反面来推翻这个复活的事情。另外呢， 撒都该人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说他在这个地方所谓的这个生子立后这个字，就是所谓后裔的问题。那么这个后裔的这个字呢，在原文里面呢，就是兴起复活的意思，兴起复活的意思。换句话说，从撒都该人的角度来说，唯一可以接受的有关复活的观念呢，就是什么？就是我们生下一代，下一代的人延续上一代人的生命，然后他再生再下一代，再下一代人再继续延续上面几代的人生命，这就是他们所谓的复活，而不是一个人的生命重新再活过来，或者说是同一个生命换一个不同的形式来活。我前一阵子读到这一段经文，在看到这个意思的时候，我就想起我自己信主的时候啊。我在信主的时候是在大学里面，先参加了一个查经班，在一个查经班里面呢，也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带领我们查经的一个团契里面一个学长，带领我们查整个路加福音，查完了以后，我的结论是说我永远不会成为一个基督徒了。那么，可是我还是继续参与教会里面的活动。那一年我信主那年就去参加一个夏令会，在这夏令会，我记得我信主那天的早上哈的前一个晚上，我还在跟这个营会的辅导在那里辩论什么是永生。那我说永生啊，就好像我们前面这个花一样，花开花谢，种子掉了土里面去，再重新生长。同样一棵花，这个花呢就延续前面这棵花的生命，然后它一样又花开又花谢，种子又落了土里面去，又再重新生长。这就是永生，就好像撒都该人在这里所说的复活一样。复活呢，就是你的后代继续活你的生命，它就是对他们来讲就是复活。是说实在的，那个时候就是强词夺理了哈。那是真的就是不明白圣经，也不晓得神的大能，所以才会说那种的话。如今呢，明白了，也知道神的大能了，自然就好像撒都该一样，他们错了是因为他们不明白圣经，不晓得神的大能。因为当复活的时候，人也不娶也不嫁，乃像天上的使者一样。因为在他们的这个假设的题目之下呢，神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因为他们没有明白真正复活的意思。但耶稣在这里表明，复活确实是有歧视，但是复活以后的时候再也没有婚嫁的问题了，再也没有婚嫁的问题。因为复活的身体就不再是像今生的身体一样，比如说需要吃需要喝来维持身体的这个肉体的生存，也不再需要嫁娶来传宗接代，也不需要嫁娶来满足那种独居的不好，是不是？所以因此有复活，但是复活并不是撒都该人所想的那种，他们所以为的那种的方法。因此耶稣就继续用这个他们所信的摩西五经来再一次的说明这个论到死人复活。他就说到说，死人复活你们难道没有念过吗？这是在这个出埃及记里面第三章第六节，神自己向摩西的宣告，他是什么样的一位神。他向摩西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是以撒的神，是雅各的神。那耶稣进一步的说明说，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那么在这句话里面表明了 几件事情。首先就是说，这里就像撒都该人指出来，他们自己都忘记了亚伯拉罕能够生以撒，就是神，就是凭着神的能力，用人所看为不可能的方式，使得亚伯拉罕跟撒来得到后嗣嘛，对不对？这就是神的大能，他们不晓得啊。就是因为有了以撒，才有了以后面以色列的故事啊。就如同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十一节里面说到说，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来虽然过了生育的年龄，还是能够怀孕生下了以撒。那么这就是撒都该人所忘记的，所不明白的。此外，神是活人的神，不是死人的神，就是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是活的，是活着的。他们的肉体虽然已经离开了，但是他们这个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以及以世世代代属于神的人，他们的生命仍然在神的面前是活着的。神是活人的神，不是死人的神。也可以说，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都享受着跟神同在的生命。 也是进一步的告诉我们说，复活对我们来讲，起码在今天，告诉我们说，神不会把我们丢弃在死亡里面。我们即使肉身离开了，我们的灵离开了我们，但是神不会把我们永远的抛弃在死亡里面。神是亚伯拉罕的神，是亚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神本来就是永远活着的神。如果神不是永远活着，他就不是神了，是不是？神本来就是永远活着的神，但他也是一个活人的神，不是死人的神。他活人的神，意思就是说，神与那些所有属他的人同在，神也是主动很积极的参与那一些信他的人的生活，神也一直，神也在所有信他的人的生命存留中间有份的。他是活人的神，他不是一个站在旁边旁观的一个没有动作啊，没有参与的一个神。他是活人的神，他是活生生在我们活人的生活中间来参与的这一位神。同时他是活人的神，也是叫死人复活的主，他给我们有复活的盼望。所有受造于神的人，我们的生命都是神的恩赐啊。那么将来那个复活以后，我们继续与神同在的那个生命，也是神给我们的恩赐。这一点使徒保罗已经向我们肯定了，已经肯定了我们信神的人是有这个生命的。因为他说过，他说如果我们在基督里只有在今生有盼望的话，就比所有人更可怜了。现在基督已经从死人中复活，成为睡了的人出熟的果子，死既借着一人而来，死人复活也借着一人而来。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里面，耶稣这个保罗讲到人将来复活的问题，他的证据，他的这个论证就是说，我们看耶稣基督就好了。耶稣基督的复活就是我们将来能够复活，我们将来一定会复活的一个什么最好的把握嘛，看他嘛。因为我们在他里面的人，他如果死了我们跟他一起死，他复活了我们跟他一起复活，这是我们的信心。那么在这一段话里面，我相信我们需要去留意的就是讲到，我们知道这位神是活人的神，是我的，我信他的话，是在我的活的时候，我现在活着，将来活着，他永远都是我的神，他一直是我的神。那么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如果神是一个活人的神的话，那么我们今天应该怎么样活在这样的一位神的面前，这位又真又活的活人的神，我们应该怎么样活在他的面前？要回答这个问题呢，我相信我们可以回到上面那一段经文里面找到一些线索。回到前面第十五节开始，在这个地方呢，讲到法利赛人跟这个西律党的人一起来见耶稣。那么在见耶稣之前，他们彼此商议啊，要怎么样来什么来陷害耶稣。那为什么要这样子呢？在二十二章十五节之前，从二十一章开始，连续耶稣基督讲了三个比喻。这三个比喻是两个儿子的比喻，一个凶恶的园户的比喻，还有这个一个王为儿子娶亲办筵席的这个比喻。这三个比喻里面，一个比一个严重，都是讲到什么？都是讲到耶稣基督在那里谴责当时宗教领袖他们对于耶稣权柄的质疑啊，就因为他们质疑耶稣基督的权柄，以至于说在这个比喻里面告诉他们说他们的地位，他们自以为在宗教这个圈子里面一个很高尚的地位，其实被什么？被那些他们眼中看为是罪人的那种税吏跟娼妓所取代了。所以因此对于这些宗教领袖来讲，他们对于耶稣真的是可以说是恨之入骨啊！他们想了办法，因此他们就商议要怎么样陷害耶稣。我们这一段，我们先把这段经文读一下好吗？当时法利赛人出去商议，怎样就着耶稣的话陷害他，就打发他们的门徒同西律党的人去见耶稣，说：“夫子，我们知道你是诚实人，并且诚诚实实传神的话，无论什么人你都不寻情面，因为你不看人的外貌。”请告诉我们你的意见如何，纳税给该杀可以不可以？耶稣看出他们的恶意，就说：“ 假冒为善的人呢、啊，为什么试探我，拿一个上税的钱给我看？他们就拿一个钱币来给他。耶稣说，这像这号是谁的？他们说是该杀的。耶稣说，这样该杀的物当归给该杀，神的物当归给神。他们听见就稀奇，离开他走了。那这段话里面呢，一个首先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法利赛人跟这个啊西律党的人呢联合在一起了。那么西律党的人呢，不一定就是西律王家族的后人啊，只不过他们是拥护西律政权的一些人。那么西律党人的心意呢，基本上呢就是为了就是想要效忠于罗马政权，那希望说因此能够有机会再重新得到罗马政权的这个授权呢、啊，成为这个罗马政权在巴勒斯坦地方的代理人，重建这个西律王朝的这个光辉。所以他们基本上是希望说借着罗马政权的势力呢，重新在巴勒斯坦得势，政治上面的得势，为来去争取他们自己的利益。那么这个是与他们的敌人罗马政权为伍的。那么但是法律上人呢，另外一边呢，他们是强调分离的，他们是不从俗，他们是不屑于跟那些不洁净不守律法不以犹太信仰文化为皈依的人为伍的，他们是不愿意跟这个罗马政权有关系的人。这两边是两个极端的，在政治上在文化上面都有目的很有很大分别的这两群人，却走在一起，因为他们什么，有一个共同的敌人嘛。他们共同的敌人就是耶稣嘛。在当时的处境里面，法利赛人跟希拉跟这个西律党合谋来陷害耶稣，也并不是因为仅仅是耶稣说他是神的儿子，他们的宗教目的其实还是歧视，他们真正的目的是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在利益的面前，原本是道不同不相为谋的两群人，却结盟成为一个权势，为的是要什么？为的是要陷害这个挑战他们权势利益的这个耶稣。他们来到耶稣面前，说了耶稣很多好话，说了很多这个逢迎的话，是不是？这个中国人说嘛，这个欲抑先扬哈，你要把人家压低之前，你先把他抬举抬举。说了很多奉承的话，那么这些奉承的话，说实在的也都对啊，是不是？都对的。也就是说，说谎话的人呢、啊，也可以说真话，对不对？但是说谎话人的真话，往往后面有什么？有一些不可见的动机啊。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要小心哈。这个市面上有社会上有很多这种小说也好，电影也好，讲到譬如说讲到这个将来末世的情形。啊，或者是讲到耶稣基督这个生平的事情，里面有很多都是真的。啊，现在已经大概不是没有什么人去看了。大概我们20年前的时候，这个所谓的 Left Behind series， 对不对？这个还有后来拍成电影这种的小说，这种的故事，我们要非常的小心啊。这个里面许许多多东西都是真的。但是呢，如果里面这个关键的东西有一两点是假的，你都分辨不出来什么地方是假的，你被这些其他的东西真的东西所遮盖了。所以我们看电影也好，看小说也好，千万要小心。这些说谎话的人，他会说出一些真的东西来，但是真的后面他有他的目的，是为了掩盖他更大的谎话。那么他们在这里刁难耶稣基督的这个问题是什么呢？纳税给凯撒可以不可以？纳税给凯撒可以不可以？难道他们真的是要想要知道答案吗？不是的，他们在这里要用这个是两难的问题来陷害耶稣啊！因为在这里税呢是指到这里每一年每一个成年人要纳给罗马政府的一个人头税，就是我们叫人丁税吧啊。这个丁税，这个是丁税的目的是表明说，我是在上的政权，我拥有你，你是我的财产，所以你要付税给我。人头税，比方说我拥有你，你是我的财产，你是服在我的权柄之下的人。 那么从旧约的角度来说，这个犹太人都知道，旧约里面也有规定说要纳丁税给什么，到哪里去啊？圣殿嘛。旧约里面的人，以色列也要纳丁税，但是他们是纳给圣殿，因为什么？他们是属于神的，他们在神的权柄之下的人。所以因此在犹太人中间，法利赛人他们是 绝对不赞成纳税给这个罗马政府的。但是希律党的人呢，刚才说过了，他们是附会罗马政权的人，他们当然是希望赞成去纳税。所以这又是两边两个这个两难的这个两个极端的问题了。所以这其实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如果耶稣说可以纳税，那么就正中法利赛人的下怀啊。他们就可以说，你看你们这个自称是神的儿子的这个弥赛亚的这个人，他居然也要我们去纳税给罗马政权，他同意这个罗马政府来管理我们，他背弃了我们民族复兴的梦想。因此他很可能会失去众人对他是弥赛亚这个身份的支持。但是如果他说不可以纳税的话呢，就正下就落在这个希律党人中间的口病啊，说他是反动分子，他很可能就会面对罗马权势的制裁。这个问题怎么答？那当然我们都知道耶稣很聪明啊，是不是？耶稣蛮有智慧，他当然不会被这些人的这些刁难给陷入到这个里面去出不来。耶稣看出他们的恶意，知道他们是要借这个问题使他跌倒，所以他的方法就是说，你拿一个税钱来给他看这个，然后问他说，这是这个银钱上的是谁的像，谁的号，就谁的名号。那我们都知道哈，我们口袋里的或者荷包里面的这个钞票跟这个铜板上面都有像，是不是？都有总统的像，哦，或者皇帝的像，或者说是女皇的像，或者说是日本天皇的像等等，或者太王的像。每一个这个国家每一个地区用的这些钱币上面这个像，就是为了要宣告他的主权啊，是不是？你回到不同的国家去，你进入到不同国家，你要换他的钱才能用。当然美金可能在不同的地方还挺通用的哈，我听说人民币现在在不少的地方也挺通用的哈。那么就表示你国家的权势强大嘛，是不是？但是很抱歉哈，我自己台湾来的，我可以说说台湾的话，应该没有问题。台湾的钱到美国来有用吗？台币可以在这里去大华九九买菜吗？不行嘛，那台币连到香港去都不能用啊。那么当然了哈，就说你不同的这些钱币上的这个像跟它的号，就代表这个印这个钞票跟出这个钱币的这个权势嘛。那我来考考大家好不好？我们常用的 quarter， 就是从大家的最左边开始吧，这个25分钱这个 quarter 上的像是谁啊？啊 ？Washington 对不对？华盛顿总统。是不是？那么这个10 cents 这个 dime 呢？这个 dime 上面的总统是谁啊？谁 ？Roosevelt， 对，你很棒。哎 ，Henry 很厉害。好吧，那么这个 nickel 呢？这5分钱的 nickel 是谁的像？谁的像？5分钱跟 nickel 上是谁的像 ？Jefferson 没有错哈 ，Thomas Jefferson。那么 Penny 呢 ？Lincoln 哦，大家都知道 Penny 哈。那么好的，耶稣出生的时候，当时的凯撒奥古斯都，这是他的像跟他的号 Caesar Augustus。 耶稣出生的时候奥古斯都的像。那么当然以前这个铸造钱币跟银币不像现在有一个工厂，那么用同样一个机器制造出来都一模一样啊。以前在不同的时代里面，不同的地区所铸造出来的银币也有不同的样子的。那么这是另外一种，正面就是他的像，后面就是他的号 Caesar Augustus。 然后他用一个牛 Augustus 用一个蛮牛啊作为他的记号啊。这个地方是一个牛准备要冲，还有其他的银币上的牛就站得高高的，很傲慢的站在那里，用牛来代表他的权威，代表他的力量，代表他的傲慢啊。那么 Caesar Augustus 就是凯撒奥古斯都，就是他的像跟他的号。那么这个像跟号就是表示说， 他的权柄，他所拥有的东西，他所 entitled 的东西，他有权利的去争取的东西。那么耶稣的答案就是说，该杀的物就归给该杀，神的物就当归给神。换句话说，这上面是谁的像跟号就归给谁。从这一句话来讲的话，一方面耶稣承认该杀在政治上的地位，是其实也是初期教会在这个对于在上掌权者的一个基本的态度，是不是？初期教会对于在上掌权的态度就是说，这也是神所设立的，神所设立的这些在上掌权手上的宝剑也是神所赐给他们的，为了要管理那些行不公义的人，是不是？那但是另外一方面，是耶稣基督显然的也是要强调什么是归于神的东西，就叫什么归属于神的东西要归给神，那些属于神的东西要归给神，属于该杀的跟属于神的要分开来的，你不能够把它混在一起。属于魔鬼的就属于魔鬼，属于上帝的就属于上帝。所以这一句话呢，一方面哈，表面上看起来，一方面是教导人要尊重我们当代的这个政治的权柄，但是另外一方面也要顺服神的权柄。然后换句话说，就是作为神国里面的子民，我们对于自己国家的忠心啊，我们对于自己原生国家的忠诚呢，不要用这些忠诚来限定我们对神的忠诚。不要把这些东西限定成我们自己对神的忠诚。在美国今天的社会里面，我们就想了很多时候，这个在美国很多教会里面，这种的爱国主义，也是爱这个美国的爱国主义，跟这个基督教的文化似乎就混淆在一起了。那么在这句话里面，耶稣也并不是说我们要用双重的效忠。我们有一种双重的效忠的方法来生活，一方面效忠于现在的政府，一方面效忠于神。这问题不是，我相信他在这里重点不在于说这个两种不同的效忠，而是说在这里要很清楚的分别，该属于谁的就属于谁，该归给谁的就归给神。我们要有一个很清楚的分辨。说实在的，是谁的就当归给谁，这个道理讲起来是理所当然的嘛，是不是？是谁的就归属谁，这是很简单的道理，但它却是一个问题啊。为什么是个问题呢？因为我们其实很不容易，也很不愿意这么轻易的把自己所拥有的东西，或者说所赚取的东西就跟别人去分享。我们不太愿意把自己的权利，自己所拥有的权利或者自己的利益很轻易的与人分享嘛。我的就是我的，是不是？有的时候人与人之间的一些争执，甚至于基督徒之间的一些争执，无论是物质上或者权力上或者利益上面，往往都离不开这个属于谁这个问题。属于谁这个问题，是不是？到底谁说了话算话，到底谁说了算，是不是？我们夫妻之间我们结婚以后，我们常常说用开玩笑的话说，我的你的就是我的，我的还是我的，是不是？那么当然这是开玩笑了，但是这种的话的后面的这个有一种的心理的作祟是什么呢？为什么我们会在夫妻之间也有这种财务上或者家务上面这种纠纷跟矛盾呢？就是我赚的比你多，那我讲话的声音就应该比较大，有没有啊？或者说这明明是我自己赚来的钱，我自己买的东西，我高兴怎么样用就怎么样用嘛。那么这些其实都是属于谁的这种问题后面的症结嘛，对不对？所以说是谁的就归属谁，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呢往往在后面，在我们心理上面是一个纠结的东西。小孩子很小的时候就已经知道说，这玩具是我的， It's mine，别人不能够抢的，别人不能够用的，对不对？就是我们，所以我们大人才要教孩子们要 share， 对不对？要跟你的哥哥爹爹、你的姐姐弟弟妹妹们去 share。可是你不讲的话，他的自觉就是 it's mine，don't touch， 对不对？等到我们大了，父母亲的产业 儿女之间又在那边争夺父母亲的产业，这不是很普遍的事情吗？这都是归属于谁的这种的心理作祟啊。那么对于今天基督徒而讲，什么是神的物当归给神？今天我们面对的不再是这个纳税的问题了，是不是？真正的问题不在于这个纳税，真正的问题我们今天要从这个今天的经文里面去问自己一个问题，就是说到底什么是神的物当归给谁？当归给神。那么其实圣经的答案很明显，信徒的一切，你和我，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能力，我们的智慧，我们的理性，我们的时间，我们的精力，我们的财产，都是属乎神，当归给神的。为什么？因为每一个属神的信徒都有神的像。如果我们每一个人是一个铜币的话，每个人是个银币、金币的好，我们的身上的像就是神。有谁的像就归给谁嘛。那如果我们身上是神的像的话，那我们当然就归给神了。可不可以把这钱银币切一半，这一半是归神的，另外一半是归我自己的。我们怎么讲呢？谁的像谁的号就归给谁。我们身上既然有神的形象，我们就有神的像，我们就归给神。因为在这里这个字，这个像这个字，其实在圣经里面其他很多地方用形象来说，同样一个字，同样的观念，其他地方是讲形象。圣经里面一开始创世纪就告诉我们说，人呢是按照神的样式跟形象所造的。我们原本呢就是带着神的形象被造的，但是因为罪的缘故，神在人身上的这个形象被败坏了，以至于人在没有 被重新救赎之前，我们不能够去彰显神的荣耀。就如同罗马书里面所说的，我们如果仍然落在罪中的话，罪人会用必朽坏的人、飞禽走兽和昆虫的形象去取代那永不朽坏神的荣耀。这是我们的一个败坏中间的本性，我们会把我们原来的形象去换成这些会朽坏的形象，会败坏的形象。但是今天已经蒙救赎的你我，什么像在我们身上呢？那么圣经的教导也很清楚啊，因为每一个基督徒在重生的时候开始，神的形象已经在每一个信徒的生命中间复原了。因为凡是在基督里的都是什么？新造的人嘛，都是一个重新的创造。而且这个重新的创造是按照神的形象，按照主耶稣基督形象所造的。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基督就是神的形象。在哥罗西书里面，保罗提醒我们说，我们在爱子里面蒙了救赎，罪得赦免。这爱子是那看不见神的形象，是首先的，是一切被造之上的人。我们是在这样一个神的形象的爱子里面被造、被得赎的人，我们也是建造在这样一个形象上的人。所以保罗提醒我们说，神预先知道的人，他就预先命定他们和他儿子的形象一模一样，使他的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换句话说，我们一旦得救了，神就在我们身上开始一个过程，要把我们塑造成跟他的儿子的形象一模一样。而且神不会停止，神会用各样的方法、各样的这个途径来塑造我们，使得我们成为跟他的儿子一模一样的形象。另外，保罗也曾经对哥林多的教会这么说，他说，我们众人脸上的帕子既然已经揭开，反映主的荣光，就变成主那样的形象，大有荣光，这是主所做成的。是不是？哥罗西书第三章里面讲得更清楚了，你们就是我们了，已经脱去了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这新人是照着他的创造者的形象渐渐更新，能够充分认识主。换句话说，我们每一个人，从每一个信徒 在重生的那一刻开始，神就已经不断地把他的形象在我们身上来更新，复原他的像。从这个角度来说，弟兄姐妹们，我们是不是该归属于他呢？是不是神的物就当归给神？按照我们所看到保罗这些教导，答案非常清楚啊。凡是基督的信徒，我们的全人都是属于神的，因为我们身上有他的像，我们的全人都是该归给神的。难怪哈，难怪保罗在罗马书第十二章里面，他用一种总而言之的口吻嘛，毫无保留的他劝勉信徒们这么说。所以弟兄们，我凭着神的仁慈劝你们，把身体献上，做圣洁而蒙神悦纳的活祭，这是你们理所当然的侍奉。不要模仿这个世代，倒要借着心意的更新而改变过来，使你们可以查验出什么是神的旨意，就是查验出什么是美好的，蒙他悦纳和完全的事。这是一个保罗在这个罗马书里面一个总结性的他的一个探讨，探讨神的恩典，探讨人的旧被赎之后的一个总的一个结论。这也可以说是我们今天回答刚才的问题，我们今天应当如何活在这个活人之神的面前，一个最佳的写照，一个最好的答案就是在这里了。在这个地方很简单，保罗所说人的人，他说我凭着神的仁慈劝你们，他这所说的神的仁慈，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的形象来引导我们，他赐圣灵给我们，使我们有力量能够活出来主所赐给我们新生命的主的形象。因此我们的回应是什么呢？我们就是，如果说我真的是明白说神的像在我身上，如同我这个身体是一个银币，有神的像刻在上面一样，如果真的明白这个道理，我就必须定下心志来，坚定持守的去遵从圣经的教导，靠着圣灵的引领，不断的来改变自己，不断的更新，不断的改变过来。改变什么呢？比如说吧，改变我们的价值观嘛，改变我们的价值观，不要再紧紧的为着自己去汲汲营营，去积赚东西，去积赚财宝。改变我们的价值观，让我们能够多的为他人去着想，多的为着别人的利益去着想，或者说是调整我们的人生的取向。我们不再是仅仅为自己而活，而不管我们做什么样的事情，是大是小，是重要的，是人看得见的，是不看不见的，我们要以为说我们都是坐在主的身上，这是我们人生的取向。我们做什么事情是坐在主的身上，是为他来做的，又或者说是靠着神来改变什么？改变我们的人际关系啊，改变我们如何与我们周围的人相处，改变怎么样跟我们的配偶相处，跟我们的儿女相处，跟我们的父母亲相处，跟我们的弟兄姐妹们、朋友、同事，改变我们的人际关系，让我们能够多用一种宽容，多能够用一种谦卑，多能够用一种体谅，多能够懂得去换位思考的这种的人际关系上。还最重要的，不要被这个世界同化，不要去模仿这个世界，不要去模仿这个时代，不要被这个世界来同化。保罗在这里所用的这个模仿这个字，从文法上来看好像是我们主动去模仿，我们主动去学习，但实际上保罗在这里所用的文法是一个被动的一个词。换句话说，我们是被这个世界的模子压缩成一个世界所要我们成的形象。保罗说不要被这个世界压缩成这个世界的样子，不要被这个世界同化。不但如此，我们要继续主耶稣基督他的托付，在各样的处境中用各样不同的方法传扬他所成就的救赎福音。这个救赎福音就是能够使这个败坏的世界得以恢复神的形象的福音，这是我们的使命。所以弟兄姐妹们，让我们常常以传福音宣教为念，常常以这个方面为念。 懂得我们作为神的形象，原本就是代表神啊，原本就是代表神活在这个世界里面，让人能够看得见神的荣耀，让能够看得见神的作为。我们就好像这个世人在神面前的一个 icon 一样，就好像我刚才说的，这西伯利亚的弟兄姐妹们，他们看见这些 icon， 他们能够想到神。那今天我们是否能够成为神的 icon， 在这个世人面前呢？当人看见我们的时候，他们能够看见神。这是神托付给我们的使命。那世人能够看见我们是神的 icon， 当然有许许多的不同的方法。每一个人的生活里面，无论我们去到哪里，无论我们怎么样生活的处境里面，我们都可以用自己的方法去做。但是有一个很直接的方法，就是去学习宣教，学习传福音，把这个救赎的福音，使这个世代被败坏的世代重新得到神形象的这个福音，把它传递出去。所以今天在最后的时候，我们就让这个张韵华姐妹，好不好？她在这里，她给我们介绍一个我们能够参与宣教的一个机会。这也是我们今天所安排的一个这个短宣的一个分享。